这里的观音禅师主引慈悲哈，大家在这里发心呢，学习禅，这件事啊非常吉祥。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，我们的身口意是一个动乱的一个情况。非佛教徒啊，当然不敢讲到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了佛法的人，我们呢阅读佛经啊，阅读经律论，我们才知道啊，这是一个凡夫境界，是一个不合法的、不合道理的，所以我们佛教徒愿意啊，愿意改善我们现在这种啊不合道理的情况。怎么样改善呢？就是从啊戒，从受戒开始，不合掌啊。我们先将才啊，先受八关斋戒，非常好啊。以戒为基础，然后我们就学习啊禅，禅就是止观，止观就是定慧啊，就是学习戒定慧，这非常好。这个。学习禅，禅就是定慧，定慧就是止观的，就是从我们这一念心呢，才开始改善我们的行为。这个行为也是由思想发动的，所以改善行为就应该改善我们的思想。思想里边呢，有大概的说呢，有两个问题，就是两种过失，一个是动乱的过失，一个是愚痴，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就是有这两种过失。这个动乱的过失啊，就是要用止的方法改善它。我们内心里面呢，愚痴啊，就用慧，用观来改善它。这个改善成功了，就是圣人，就不是凡夫了啊。如果我们呢，参加过禅期的人啊，应该对于啊修止观的事情啊。能有多少认识啊？这里的主人呢，邀会我到这里来呢，和大家来学习这个六妙门。这六个方法呢，也就是止观啊。简单说，属水止就是止啊，观环境啊。里边也有止也有观啊，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善啊我们的内心。但是现在不想说那么多啊，我就先说到其中的简单的一件事。这个我们修止的时候啊，内心里面乱，叫他不要乱。这件事啊，怎么办法叫他不要乱呢？就是把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安住在所缘境上，不要动，就是这样方法。安住在所缘境上不要动，这句话说的很容易，不是难，但是做起来呀，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啊。 就像我们一个人呢，我们这里有你一个位置，你坐在那里不要动，这是指身体来说。现在不是指身体，只是我们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呢，你选择一个水源境呢，在哪里不要动，你要这样去思维啊。这样思维啊，怎么样才能够不动呢？就是你选择你这个水源境啊的时候，把水源境啊明明白白地显现在你的心里边。我再重复一句啊，你选好了你的水源境以后，你将你的心呢安住在水源境上。什么叫安住在水源境上呢？就是把水源境呢明明白白的，一点也不含糊的显现在你的心里边，这就叫做安住在水源境上。不，这样意思好像是水源境安住在你的心上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就是心安住在水源境上了。比如说呀，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方有个大莲花，大莲花，我一看这个莲花，我睁开眼睛一看这个莲花是什么颜色，是什么形象，然后把眼睛闭上了，把这个莲花的形象显现在心里边，这就是心安住在莲花上来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样子啊，我们这里边这个要点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所缘境明明白白地显现在心里边。你要这样子注意哈，这是第一个注意的点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要一次又一次的呀，不断的重复的意念所缘境。意念这个水源境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心呢就不断的相续的安住在水源境，它不乱，它就是不散乱。比如说是啊，我想念我的母亲呢，我母亲的相貌啊就在我的心里面现出来，现出来的时候啊，我一直的意念我母亲，我母亲的这个面貌一直在我心里面显现出来，那也就叫做心，我的心一直在安住在所缘境上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要不意念，不意念所缘境的时候，所缘境就没有了，那你心就是妄想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欢喜静坐的人呢，我就心乱，就是老是吵，安住不来。现在你要知道为什么你心里面乱了，你跑了呢？就是你没有意念所缘境，所以你心就跑了。你要意念所缘境的时候，心就没有跑，心就在所缘境那里住下来。很简单，这个意我们通常有人说叫诀，要诀，这就是个要诀，就是你不断的意念所缘境，你心里面就不会乱，也就不会有妄想，就是一直的宁静的安住在所缘境。这样我就说到这里哈。但现在我想要精进到哪精进啊？我看你，我看那样哈，现在我们进行一刻钟，就一刻钟呢，大家自己自由选择你进行的地方。 你自由选择你修行的地方，你愿意漫步精行你就漫步精行，愿意快步精行你就快步精行。但是精行有一个条件呢，你不要东张西望，也不要看任何人，不要四个眼睛向对看，不要看，就看自己，这个看自己这一内心。虽然是精行是走路，但是你自己注意你的一念心呢，叫它不要乱，叫它不要动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你注意你的足啊，注意你的脚啊，一起一落。我们走路有三个步骤：起、进、落。你要注意你的脚啊，起、进、落，心就不乱。心就是啊，就一直地安住在这里，它不乱。而这个方法是能治病的，能治疗我们身体上的病痛的。所以你不，我们静坐，现在说是我们静静是15分钟哈。其实要是你有时间，你有需要，这样静静1个钟头都可以，可以的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起来，大家随意的，你自己找你地方的精神，因为这里你在这里这里地方不够，好，精神。现在是9:50，到10:05啊，我们在这里集会，就在这里静坐哈。而这一禅呢，坐禅这件事是更要学习。如果你啊小小的知道一点，那是不够用的。不够用你也愿意学，你的志愿是很可赞叹的，但是你容易有问题，所以非要学不可。这个学这件事啊，在今天我们北传佛教的心灵看呢，是最好的时机，最适合我们学习的一个时代，或者这么说。因为我们要学习的这些啊，关于禅的这一方面呢，这个书都有，而且比以前更完备，所以是最好的。假设要是啊50年前呢，恐怕不行。这个参考书不够。我们现在想要学习的，就是啊经论里边说的啊6妙门。这个很多的经论里面都有提到，这个俗随时观环境，一共这6个方法，6个方法称之为妙门呢、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妙啊，就是好，良好的意思。什么是最好的呢？就是涅槃是最好的。世界上的事情啊，都是令人苦恼的事情，不是好事情。我们认为是好啊，结果你要是陷进去，令你苦恼。只有涅槃呢，令你快乐。这涅槃称之为妙。这6个方法呢，是涅槃的门。你学习这6个方法，你按照这6个方法去修行啊，你就可以得涅槃。就像这个在一个大宝楼阁有个门，你可以从这个门进到这个大宝楼阁里边来。所以啊，这6个方法是涅槃的门，所以称之为妙门。这是这个方法的题目啊，在这个题目。就是俗随止观环境啊，这6个方法 底下是有浅深的不同。这个前三个是属于指，后三个方法有指也有观，有观也有指的。我今天午前我们说话的时候曾经提过，这个方法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这个方法，就像医生开的药方的道理一样，就是啊，他是来对治我们身口意上的毛病，我们身口意上的过失的，你有这样的过失啊，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治。这个过失没有消除了，那么这件事就是成功了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个我今天午前曾经说过啊，我们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呢，就是心里面动乱、浮动、不寂静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第二个错误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呀、啊，就不能见到真理，没能见到真理，所以心里面动乱，动乱就是一切的烦恼。不动，那么要把这个烦恼啊，是活动把它消除了，这个一时的、啊、糊涂颠倒也消除了，那我们就有了戒定慧了，有了戒定慧就与真理相应了，那就是涅槃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现在我就在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啊，这个属随止观环境哈、啊，这个属，属就是树木这个树哈、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念属，这个属随这两个方法啊，是一喜做所缘境。这个喜就是我们这个出入喜，这口气就出呼出去又吸回来，吸进来以后又呼出去，这就叫做喜。这个喜我曾经说过，它有四个喜，就是呼出去是由气，由这个肚脐子啊自鼻，由气自鼻。这是除喜，除喜呀、啊，这个气向外除，是自然的除，不是说你叫他除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除的时候啊，除就不除了啊，但是没有利水的吸进来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也不除也不入，有一个喜。这就是休息的息了，这个名字叫做出息，这个名字叫做内出息。由其自鼻啊，要出息，这个出息以后也没有入息，也没出，这个时候叫做内出息，时间当然是很短，然后就开始入息。入息是由鼻自息，这叫做入息。这个入的时候，入就不入了，不入以后也没出，中间有一个休息，就是不入也不出，叫做内入息。这样总加起来呢，就是出息、内出息、入息、内入息，有四个息。这四个喜，我们不静坐的人呢，也不敢叫他出事，顶多说有出喜有入喜，其他两个喜是不敢叫。但是你长时期的静坐，这四个喜就出来了，就是有四个不同。 而且逐渐的会藏，逐渐的这个内入喜内出喜的会藏，会有它会有变化。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，我们年纪大的人呢，这个内出喜啊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其他的都是短，比较短。要小孩子啊，他的内入喜长。后来我问医生，医生说是对的。我问的是中医，中医他说年纪老了的人呢、啊，这个肾虚，肾是虚，就内入喜是入的肾里面去，肾是不受，所以内入喜啊是短。小孩子这个肾是特别强的呀，所以他内入喜他比较长。这是这个中医这么解释哈。但是我们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说他老了，但是他还不一定。他有的时候逐渐的进步，逐渐的进步，他内入喜很长很长很长，比你的小孩子还要长。就是出喜、内出喜、入喜、内入喜都会很长很长，那就是有变化了。就是你用功修行没有进步了啊，它有变化。你用功修行没有进步，那就停留在那里，原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现在我这是说这个喜，这个熟是什么办法，怎么样用呢？当然我想各位都可能会常听见这种讲法，就是这个有四个喜，有四个喜啊，你就是注意这四个喜。注意的时候啊，本来就是可以的，也就是可以的，但是有问题啊，虽然是注意了，就妄想会进来。你以喜为所缘境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就注意这个喜啊，就应该其他的杂念不进来，我们这个心呢就应该明镜而住了。但是这是有可能是这样，但是可能时间不长啊，就妄想就来，妄想一来你心里面就散乱了啊，就忘掉了喜的所缘境了。我们就我也能知道是这样子，但是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就加一个熟的办法。你熟这个出入喜，就计数。计数的时候，随你的欢喜，你愿意啊，记这个出喜、内出喜都，你愿意记入喜、内入喜都可以。如果出喜、入喜你都记数呢，也可以，但是就是忙一点，因为它时间很短呐。你就一直在一二三四五一直这样记，很忙。要是这个你只记其中的一部分，那么你就有一点闲，有闲暇的时间。你只记其中的出喜，其他三喜都不记，那么记一到二的时候，中间有个闲暇的时间，就不太忙。这是随你的意思哈，你可以愿意记入喜。就记入喜，愿意记出喜就记出喜，就是这样，是可以的。你可以这样记，记这个这件事啊，精神好的时候不同不一样，疲倦的时候是又一样，精神旺盛的时候和疲倦的时候有差别。你可以自己试验，你会知道，这个精神旺盛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很自在啊！我要记这个记这个熟悉，为什么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也可以啊，十一十二十三十，一直记到几百几千几万都可以，你愿意这样记都可以。但是你要愿意数到十，就回来再数一，这样也可以。 你会很自，如果你精神旺盛的时候啊，积了很久啊，心里不乱。要疲倦的时候不可以，你还积极就不知不进了，就又打别的妄想了。这个这个用功修行呢，有两个时间呢，你比较顺一点。一个时间就是精神旺盛的时候，精神旺盛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。第二个时间就是休息了以后的这个时间，休息完了以后的这个时间。这个时间呢，它对于用功修行也是相顺的。因为在佛法上讲啊，我想世界上的，我没有学过世界上的心理学，是怎么讲啊？佛教里面讲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个心呢有等流性，平等的等，这个流水的流啊，有等流性。等流性怎么讲呢？比如我现在这个愤怒心、嗔恨心来了，我要骂人。本来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啊，他这愤恨心应该停下来，不能停，他继续的愤怒。那么呢，为什么还有继续愤怒？这个等流性，他一定要相信下来一个时期，一定是这样的啊。其他的这个心理活动也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呢，比如说在休息，我疲倦了，睡觉休息，休息的很正常。啊，我也是，也没做梦，啊、也没人来来打搅我，我很满意的休息了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。然后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也有等流性。你休息了又没做梦，心里面是寂静住的嘛，但就是没有明，睡觉的时候是有寂静而没有明，没有明了的明，寂静，它有静的等流性。我们呢，假借这个等流性呢，你去静坐的时候，它就容易寂静住，容易宁静而住。要是说是你和人打电话，你和人打电话说了很多的事情呢，然后静坐的时候啊，有可能你自己还在打电话，还在说，还在说一遍，它有这个等流性。所以我们用功修行啊，尤其是才开始用功修行的人呢、啊，你利用这个等流性呢、啊、去用功，容易有好消息，容易好一点。就是用等流性加上一个旺盛的时候，旺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饭后，饭后经过胃的到十二指肠，我不懂这医生怎么说。这个营养啊，分布到全身，到的细胞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有力量，也就是神经有力量，脑神经有力量，它就可以，你愿意止就止，愿意关就关，它就强一点。所以要利用这个时间呢，你去数，用这个数的方法。因为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明白的啊，虽然没有修行也应该明白这件事。我们从久远以来啊，我们的内心的思想啊，习惯了东想西想，习惯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的，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，这实际是习惯了这样子。现在你忽然间违背你的习惯，控制它不要动，这是很困难的事情，不容易啊，困难。因为困难的关系啊，你又利用它的等流性啊，你又利用的精神旺盛的时候，你来做这件事情，它就会好一点。这是啊，这是说你用功的时间啊。这个数的方法呢，我刚才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周而复始这样数，数久了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是你的心里面有变化，就是熟能生巧了。你也可以也变化一下，就是一数的时候啊，就连续的一二三。但你是心里面默念，不是说出来的哈。这时候你就、啊、静下来呀、啊，注意 地三次出入，三次的入出席，然后这时候你再数四五六，再注意三次入出席，然后再数七八九十。刚才说了啊，因为你要这样数的时候啊，你在数的时候连续数一二三，数三个数字，经过三次入出席的时候你不要数，你有那么长的时间呢，心里面记清楚，这个记清楚